Yesterday's hit. Today's hit. Tomorrow's hit.
This is 100 Radio.
FM 100.0，打造最具创新的高效广播传媒，它与其他电台截然不同。FM 100.0，只喜欢挑剔的耳朵，只为你发出最性感的声音。
雕刻时光，
快乐出发，
依然动听。
我们与世界流行同步，青春时尚无限活力，尽在 VOC 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韩芝。那么今天下午的节目是一期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一位汉服爱好者，他也在今天的节目中会和我们分享一些他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欢迎文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成为这期中国传统文化之汉服文化专题节目的嘉宾，我是文娜。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很明显了，那么在传统文化热兴起的今天呢，越来越多的青年身着传统汉服，从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畔和大英博物馆向当地民众和游客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当我们宜宾学院的志愿者们身着马面裙为宜宾早茶产销会活动服务，他们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让传统服饰及纹样文化传播得更广阔。那么不知道大家对汉服和国风的了解又有多少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汉服的这个话题吧。
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VOCFM100 找到并关注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节目哦。
是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一起和主播近距离的互动交流。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青春调频，可以了解更多节目资讯哦，快来关注我们吧。河飘飘，轻聚随风还。华夏的传统服饰汉服呢，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也承载着华夏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软实力。丝线将古今相连，不仅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感，也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我想问问文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去喜欢上汉服的呢？
主要的契机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看古装剧，很喜欢古装剧里面男女主的服装，那个时候确实就很向往自己能穿上那些精致又好看的衣服，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了解那是汉服。正式接触的话应该算是初中的时候，短视频平台也开始兴起，那个时候汉服也刚刚开始在短视频平台盛行，所以就开始短视频应该是我了解汉服的第一个途径。
哦，就是通过一个短视频，然后就慢慢的深入了解到汉服一个文化知识，是吗？
对。
所以那文娜除了自己本身可以就可能比较感兴趣之外，也是因为就是短视频让你了解之后，去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正式的购入，还是怎么说，就是说只是了解一下？
短视频平台应该算是我正式步入汉服这个圈子的一个最初的
一个跳板。
对，
嗯，那我们知道其实了解汉服和喜欢上汉服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嘛。所以文娜，你是在什么时候就正式的进入了汉服这个圈子并且成为一名爱好者的呢？
嗯，还是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用自己的零花钱攒钱买了第一套汉服，也认识了一些有着同样爱好的小伙伴，大家都是因为汉服聚集在一起，也因为这段相处也更了解到了更多的汉服的传统文化，越接触呢也就越喜欢，所以就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汉服爱好者。
哦，就是有跟很多好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快乐和分享的事情。
对，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们聚在一起，就真的会生活都会变得更多的乐趣。
那你们有没有一起就是穿汉服有举办什么聚会啊或者活动一起？
不过举办的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可能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喝喝茶什么的。
哦，围炉煮茶也是我们一个古时候传下来的一个比较火的一个传统文化。
对，
然后就是感觉到大家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种知己相投的那种乐趣，然后穿着汉服就会有一种文化自信感。
对，
那么文娜，你有没有自己就是除了上面说的那些三五好友一起聚集的汉服活动，在此之外呢，你还有没有了解过哪些大型的汉服文化活动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比如一些地方性可能会举办一些汉服文化周，而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也有参加过一些我们那里当地的一些汉服文化周，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穿着汉服做做游戏什么的。
哦，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深刻让你或印象深刻的一些记忆？
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们一起出街的时候嘛，一起，然后呢可能会有很多小朋友啊，小朋友很天真的可能会拉着你的裙子说姐姐你好漂亮呀什么的，然后呢以此这个机会呢我们也会向小朋友介绍一些我们关于这些
汉服的形制还有一些它的文化历史背景什么的。
对，我们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是汉服。
对，就是那种文化自信感就油然而生。
对，
那我其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挺想邀请文娜一起去参加一些汉服活动的。对啊，像我们现在比较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国风大典呀、花朝节这种活动，我相信文娜应该也比较了解，会有所了解。
对，像国风大典这两年可能比较火吧，在短视频平台上非常的新奇。
对，
其实我认为这种新奇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短视频的兴起呢，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用短视频的平台，因为这种平台呢，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对。
对，而且我之前也是一直在关注一些国风大典的情况，它展示出了各种形制的汉服也让人应接不暇，而且每个设置的都很精美。
对，
那么话题回来，因为我们汉服的形制很多嘛，然后像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禁制一类的，就是因为它整体的风格会相对于说比较端庄典雅，它古典风韵会更加的浓厚一些，而且关键是它拍照片会很出片。
对，
就很有那种汉服韵味。那么文娜你自己而言就是比较喜欢什么形制的汉服会多一点呢？
对我自己来说吧，我会最喜欢的应该算是宋制的。我认为宋制呢它的可塑性很强，
表意长，
对，可以有很多种风格，而且吧形制相比于其他的汉服来说比较日常，然后呢四季都可以穿。
确实，然后跟一些我们现在一些普通的衣服其实也可以搭配，就是比较百搭，而且平常就可以穿宋制汉服炸街啊什么的。
对，
出去玩什么的都很方便，就不用太刻意的去在意一些妆造啊什么的，就可以一切从简，
可以挽个头发就出去了。
对，那文娜，就是你喜欢上汉服并且接触到这个圈子，你的家人一开始就比较支持你穿汉服吗？
是的，家里人算是比较的开明，一开始就很支持我穿汉服，包括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爱好。
哦，那很棒啊。就是以前，因为我的印象里，就是以前汉服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他是不太理解的。对，因为像我自己的家长，他们以前就是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就会觉得你穿的就是一些戏服啊或什么的。对。但是现在随着传统文化的兴起，就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服饰汉服，很多家长也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尝试去接触，我就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
是的，而且现在的汉服也出了很多的儿童款，也是很看起来很精致很精美的那种。我也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能够愿意支持我的爱好。
对，现在还有什么亲子款，就是有一些比较年轻时尚的妈妈，他们就是会想带着自己孩子就穿那种一模一样放大缩小版的汉服一起出去玩，就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文娜就是日常穿汉服出门的经历多吗？或者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特别就是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啊，或者是一个感触的事情？
比较有趣的事情可能就是每次出门吧都会有人来合影啊什么的，然后呢也会有人夸，不管是男女老少，然后呢都会有人来夸你很好看，然后也有很多人会询问一些是什么朝代的汉服呀，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懂的愿意去要个链接什么的，我也会非常乐意的给他们介绍，然后分享我的宝藏店铺给他们，这种交流就会很开心。
就是大家就是被你的一个穿汉服一个美丽的形象所吸引，他就会想要去尝试就是这么一个美丽的服饰，就可能更加愿意会去去多经历一下。因为我们的传统服饰它确实很好看，而且它不同朝代不同的形制也会有那种不一样的美。像我们以前穿汉服出去玩或者拍照，也会有那种小孩子过来找合影，他说姐姐，就是你这个衣服好好看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在给小孩子去普及一个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感触和收获，就是让我们有一种那种文化传承的意义。
对，这种确实现在人们对于汉服的大众接受度以及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也说明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对，而且其实作为一名汉服的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嘛，我们本身也应该承担起传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些文化自信的责任，在展示汉服之美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将中华传统文化对外的宣传出去。
是的，是的，我认为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把它给展现出来。
对，所以说我现在其实也是因为互联网这个平台，在外面看到了很多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传播者，在国外的那种街头会穿着我们的传统服饰，或者去展示一些我们的一些传统乐器，让大众来了解或者是愿意了解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文化。
对，
那文娜平常出门穿汉服的话，一些关于汉服的搭配和妆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呢？
关于汉服的搭配呢，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可能就是马面裙了吧。然后呢，马面裙可以和现在很多的那种日常的衣服上搭配，比如我们日常所穿的衬衫呀、短袖啊什么的。对，
就是搭配的比较就样式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很日常。
对，真正的把它做到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
对，那文娜的妆造会不会有什么，就比如说自己化妆的话，会有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那种心得？
妆造方面吧，我可能比较注重的是眉毛。我认为呢，古人的眉毛与我们现代的眉毛是很不相同的。
对，
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追求什么野生
眉、自然眉，
对，空气眉呀。但是呢，大家应该有在网上看过，他们古人那些眉毛都是一些细细弯弯的眉毛，
很细长，然后就像那种画一样那种延伸出来，
什么远山眉呀那种，真的很美。我认为呢，眉毛画不好的话，它可能就对整体的妆造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为眉毛的画法呢，它从来都不是僵硬死板的， 它也很需要自然的过渡以及收束，需要我们的力度以掌握它那个渐变感，适度的弯曲形成那种
对
月牙的形状，能够是更具有古韵之美那种，
就是它会更加的体现出就是我们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古典的韵味，就像我们古时候也会有那种一种形容，就是美如远山寒黛，我觉得大概可能就这种感觉吧，就是你远看的话，你看眉毛的起伏就会像那种就是清脆的山脉一样，就会很好看，
对，就像那句词里的那句小山重叠金明灭，真的很美，
就是大家如果有愿意尝试或者是想去体验一下汉服妆容的话，也可以自己尝试着画一下，去体验一下我们所说的那种古典韵味。那么对于文娜来说，就是你平常穿汉服就是会就是用到的比较多的那种发饰会是哪一类的？
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簪子以及发钗这种。
对，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发饰，像我们现在逛很多古镇啊，或者是一些文创店，其实也会有很多关于发簪或者发钗的一个售卖。
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汉服配饰，比如说璎珞呀、镜布这种，也是大家都可以广为尝试的，因为它每一个其实像这种发饰，它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就比如说我们的发簪和发钗。
对，现在好像很多人对于发簪和发钗这两个东西的界定不是特别的清晰。事实上发簪它是单根的，它是单骨的，而发钗它是双骨的。
对，发钗的话就会有那种就是两根，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发簪的它的那个棍，然后变成了两根，然后一样插在发间。
对，
像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发梳呀什么的，也是固定在我们头上的一种类别。所以说我们其实穿上汉服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文化自信感，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
对，而且现在很多女生我都懂有身材焦虑嘛，但是汉服穿在身上是不会有身材焦虑的，对身材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大。
对，像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唐制汉服，像齐胸襦裙这种，不同身材的女生穿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而且我们唐朝其实也有以胖为美的这样一个说法，或许我们不能将它定义为胖，其实是丰满。所以说汉服的包容性真的是很大，就是每个女生在汉服这个里面，在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形制当中，也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种风格，会找到一个独属于自己的那种不一样的美。
是的，汉服的形制也非常的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选择多尝试，然后呢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格。
对，或许在这种尝试当中也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惊喜，说不定有可能在尝试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去就真的爱上了就我们的一个传统服饰。
对，
那我最后其实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文娜。首先就是对于文娜来说，穿汉服走在大街上怎么去看待别人异样的眼光？
事实上我认为服装呢，它既是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汉服作为最具代表的传统服装形式，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仅是我们汉服的发展历史，以及它也蕴藏着我们汉服的文化底蕴，宣扬汉服文化能够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自信心，所以我们穿汉服出行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
传统服
饰，这种眼光就不会是异样了。
对，我觉得这种眼光它就不能算是异样。
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的目光是那种饱含欣赏或者是渴望了解的目光。对，因为大家慢慢的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服饰，就会知道我们就是他们会其实经常会把汉服去和和服或者韩服做比较。
对
对，但是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吴服，就和服就是吴服传过去，然后慢慢改编，然后成为传承下来，成为日本现在的传统服饰和服的。
是，
所以说我们汉服的文化真的很渊源，而且随着科技慢慢的发达，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呢，我们更多拥有的是一种文化自信， 对于不了解汉服的人，我们可以和他们解释，然后他们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国家的文化。而且其实也像文娜说的那样，这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特别是因为喜欢汉服，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喜欢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时还能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服饰，它本身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是的，传统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基石。
对，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传承人，我们自己去接触到汉服，传承汉服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在传承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也是在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后人去打造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基石。
对，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文娜，就是新时代的汉服逐渐的走向日常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改良版汉服或者国风，因为以前其实对这个的争议很大，所以说我想问问你对这个说法或者有什么看法吗？
我认为它既然能够被称之为改良，那必然有它的意义所在。改良也好，国风也好，事实上国风说实话翻译过来也是中国风格，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汉服不被世人所遗忘。
对，因为我记得就很早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关于这个问题会有一些讨论和争议，就他们会觉得我们的汉服其实是一个传统文化，所以说他们会更加想要那种传承，就那种原版的一种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复原款。但是我觉得汉文化其实也是我们汉服的一个进化一个趋势。
是的，不仅仅是汉服，包括国风，它包含了很多东西，还有我们经常见到的旗袍也是。
对，旗袍现在，因为旗袍其实也跟我们以前的旗袍就是就形制上会有一些差别，因为现在很多的旗袍就是那种改良过的，就会更加方便大家日常的一个出行。
对
对，复原款就是或者说是我们所说的就是那种正版形制的那种汉服，其实它穿起来也就是有它自己的味道，或者说我们说的一些古典韵味，但其实我们现在一些汉文化一些改良版的一些国风裙子，让我们日常穿出来也会有独有的那种一些韵味吧，我觉得。
对，
而且如果我们在现实当中，就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汉服，或者会觉得汉服穿起来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别的选择，就比如说尝试一些汉元素呀，然后再通过对汉元素的一个接触，能够让大家喜欢了解到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愿意去更多的去接触和尝试汉服，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不仅仅是汉元素，还有一些新中式也是非常值得一试的。
对，最近新中式也比较火，还有一些新中式仿妆呀，就会配一些那种发簪，然后来出门，然后也会有拍那种很多那种国风一些大片，就会看起来很高级。
对，现在也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在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的节日穿着汉服，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知晓汉服。
对，像新年呀，还有中秋呀，还有七夕这种一些都会举办一些相类似的一种一些汉服活动，还有我们一年一度的花朝节，
对，
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就会有很多穿着汉服的一些同袍们一起来进行就是一些游玩啊，或者是一些文化交流。
对，
而且我们国家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视汉服文化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就是有一些地区它也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就会举办专门的那种汉服游行。
对，还有像洛阳这种千年古城一样，他们也会举办一些这种活动。
对，所以说一些有一些比如说古都呀古城，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汉服体验，就会让大家都去尝试一下。
对，
而且汉服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其实被慢慢熟知的背后，也是大家对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先文化和优秀传统价值的一个尊重继承，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
是的， 我认为呢，穿着汉服最重要的也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对，更别说是在其实是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呢，他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工作，然后总书记多次调研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阐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性，也指出了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命力，也是这个体现区，也是在我们现在互联网对一个对汉服一个推崇上也可以体现出来。
是的，而且我们身为当代新时代的青年，本身就身担着非常伟大的历史使命，更应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定文化自信。
没错，那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不知不觉呢，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本期的汉服专题访谈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文娜，欢迎下次还要来我们 VOC 做客。
嗯，一定一定一定。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再见。